首先要跟各位道歉，我没有今天没有穿西装，因为我背后都湿了，所以请你们原谅我啊。我们要继续我们根据诗篇的一个新的系列，叫做我灵饱足的系列。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一个主题，负面情绪的解毒剂。我特别要针对的是在苦恼、在忧虑方面来思想一下。让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哈，有多少人觉得你自己苦恼还不够的？举一下手好不好？啊，我这样好，都没有人举手，觉得自己苦恼已经够多的，举一下手好了。那刚刚不举手的，我搞不清楚到底是有没有苦恼啊？我现在变得很有苦恼，你不举手，两个都不举手。我相信我们没有人喜欢有苦恼，我更相信我们或多或少都希望我们的苦恼少一点，少苦恼一点，是不是啊？事实上，曾经有人问过一些基督徒一个问题，在一个聚会里问他们一个问题，说：如果神容许你问神一个问题，那么你会问神什么样的问题？请你把它写下来。所以大家都写，然后他们就把它收集起来，大家写完以后把它收集起来，就发现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想要问神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怎么样才能够不要这么苦恼？同意这个的，这是你的问题，举一下手好不好？我真想问神，怎么样能够不要这么苦恼？如果你同样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盼望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得到一些答案。这个人，这个是一个女孩子哈，一个叫做 Kim Reichen， 她是一个很有名的，世界上很有名的一个极限滑雪的世界冠军。极限滑雪就是不是一般滑雪，不是看比赛慢慢滑哈，她是专门挑战一些非常极端难处的啊，从那高山上面滑下来，然后从那个、哦、很多很不一样、很极度挑战的一些，她是这样一个极限滑雪世界冠军。你可能在电视上面曾经看过这样一个人哦，你也或是在杂志上，特别是在那个野外的杂志上面看过关于他的一些报道。有一篇文章呢是他写的，他写到他的一个经历。这个文章的名字，你请你注意听，这个文章的名字叫做《树林可爱，幽暗却陡峭》。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有意思，对不对哈？树林可爱，幽暗却陡峭。他在这篇文章里面呢 ，Kim 就谈到他非常非常的喜欢呢，在一个下了大雪以后，在那个先后的那个大雪里面呢，去穿越那个密布的丛林里面去滑雪的经验。清楚了吗？哈，很有意思，对不对哈？在下过大雪以后，在先后的积雪当中，穿越广阔的丛林里面去滑雪，哇，听起来就一定很怎么样，很刺激啊，是不是？同意吗？不幸的是什么？不幸的是，事实上证明呢，这样子的情况呢，这个是在滑雪里面最最危险、最最需要避免的事情。你可能曾经，你很喜欢滑雪，你也可能曾经在树林里面滑过雪。你会说：“弟兄啊，这也没什么了不起，这没什么危险啊。”我以前就曾经在树林里面滑过雪。有曾经谁在树林里面滑过雪？举下手好不好？有不少人哈。那你们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吗？哈，对，很容易哈。可是我相信哈，你大概没有像 Kim 这样子的滑。他滑是什么？以每小时大概是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在厚厚的树林中滑雪的经历，我相信你没有。就像我所说的，他是一个挑战极限的一个高难度危险的一个滑雪者。我希望你们不要去学他哈，啊，你可能会觉得很刺激哈，但是非常危险的。我希望我过了寒假以后能够看到你，好不好？但是在这篇文章里面呢 ，Kim 他提到啊，他经历过严重、最最严重的事故，哎，并不是发生他呢在那个挑战令人极限的那种滑雪里面，让人从那个高山下来，哇，怎么样，很危险的， 发生的事故不是在这个这方面，他发生了一个最严重的事故，是他当他穿越那个广阔的丛林滑雪的时候发生的，穿过广阔的森林里面发生了一个事件。从那一次痛苦的经验里面呢，他也学习到了，也体会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很棒的一个功课。所以他知道怎么样来穿越密布的丛林里面。各位知道他从那一次的事故中学到什么功课吗？他在文章里面他说，在树林中，你把你的眼睛专注在哪里，变得至关重要。讲清楚了吗？你在树林当中，你把你的眼目放在哪里，变得至关重要。他说，你要专注在树木之间的空间，专注在你期待穿越的出口。Kim 说，在树林当中，你不想撞上树木的秘诀就是什么？就是不要盯着你不想撞上去的地方。你觉得他有没有道理？很有注意，很有意思的哦。啊，不想撞到树木的秘诀就是什么？就是不要盯着你不想撞上去的地方。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今天早上我们谈到这些如何停止苦恼在这个话题里面，你忘记所有的东西，你忘记我们所讲的，如果你不记得那些东西了，请你记住这一点好不好？请你记住这一点，因为神在圣经里面其实早就给我们一个处方，要不苦恼是可以的，要不苦恼是可以的。秘诀就是什么？秘诀就是 Kim 在这个穿越广阔的滑雪的时候所学习到的。他在这边所学习到什么？不要盯着你不想撞上去的地方，要专注在你期待穿越的出口。我再讲一遍，我再讲一遍，弟兄姊妹们，不要盯着你不想撞上去的地方，要专注在你期待穿越的出口。弟兄姊妹们，正如我几天前寄给各位一个电邮里面提到的，两个礼拜以前，我们美国大法官对同性婚姻的一个决定，我相信对我们这些保守派的基督徒来说，带来很大的困扰，同意吗？有没有很大的困扰？我希望有困扰，如果你没有困扰，我真的麻烦了，是吧？很多人问我说，要怎么办呢？教会怎么办呢？我们基督徒如何来面对？很多人忧虑说，如果有同性经验的人到我们教会里面来，要你帮他们主持婚礼，你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我辞职不干好不好？啊，如果有同性恋的人来到我们教会里面，要借我们的场地举办活动、举办婚礼，我们怎么办呢？哎，这会不会很苦恼？会不会很苦恼？哎，很苦恼哎！你不苦恼，我很苦恼哎！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呢，对不对？同意吗？哎，如果处理不好的话，怎么样？他要告我们呢，是不是 ？Discrimination 歧视。哎呦，这怎么办呢？会不会很苦恼？会很苦恼，这是令人十分苦恼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们，想一想，在我们生活当中令我们的苦恼的事情，难道只有这一件吗？是不是只有这一件？弟兄姊妹们，想一想，其实想一想哈，让我们感到忧虑、感到愁烦、感到气愤、感到惧怕的负面情绪，其实是充满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同意吗？弟兄姊妹们，就是这样子。我也提醒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会越来越败坏的，让我们苦恼的事情是会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忧虑我们自己，我们忧虑我们孩子。弟兄姊妹们，我必须提醒你们，上礼拜汉斯也提醒我们了，我们的孩子受这个世界影响会越来越多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的。孩子小的时候，记不记得上礼拜汉斯讲什么？孩子小的时候踩我们的脚跟，孩子大的时候怎么样？刺伤我们的心。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们，这会一个事实，会越来越多的。 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面对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如何来面对？或许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苦恼的事情。我看你们每个人都，我没有苦恼，我没有，我就不相信你没有苦恼。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苦恼的事情？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就像一个密布可怕的树林？比如说我们遇见的难处，会不会苦恼？会不会？我对于那些影响我的生存提供能力的威胁，会不会感到苦恼？弟兄姊妹们，我们会不会上班的时候会不会想说，今天公司会不会给我一个红单子、啊、我们会不会想，我们会不会担心说，如果我今天被辞工的时候，我家里怎么办？我吃什么？我孩子怎么办？我们会不会苦恼？奇怪，你们都不会，我搞不懂。我为这个充满罪恶动荡不安的世界会不会感到苦恼？会的。弟兄姊妹，我会不会担心我的家人？会不会担心没有人在意？会不会担心没有人在意我所关心的事情？会不会？你看你们都不动心了，奇怪，我很担心了。对，我为生命当中如此不公平的事情，我感到苦恼。会的，弟兄姊妹们。如果这几点是你跟我一样，我所苦恼、所担心的，弟兄姊妹们，我盼望我们今天在这边从圣经里面学习一点东西，因为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借由诗篇37篇所要来探讨的。因为诗篇37篇是由一个在这方面非常经历丰富的一个人，谁啊？大卫所写的。弟兄姊妹们，请你注意，大卫在25节在这边说什么？你们刚刚没有念，你看我们从前一起来念。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背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弟兄姊妹们，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大卫现在是什么时候？年老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这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大卫王3000多年前他写的，在圣经里面写下这篇诗篇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年纪老迈的人。我告诉你，千万不要认识我们这当中这些年纪老迈的人没用。刚刚我们在笑话，我们说要把一个姐妹卖掉，姐妹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没有人要，旁边的姐妹说现在才有用，现在家有一宝，家有一老就有一宝，你现在年纪大的人都有用，对不对？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讲一个句话很有用的，他说不听老人言，只有老人家讲话，年轻人都不讲话。弟兄姊妹，这边保罗，哎，不，大卫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他年纪老迈的时候。弟兄姊妹，年纪老迈的时候所讲的话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大卫现在已经走到他生命的尽头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去看大卫的一生，你知道大卫一生，你会同意这个时候怎么样？他已经成功的跨越了危机重重的树林，滑雪下山了。现在当他回首看他滑过的树林的时候，他看到什么？这是他经验，他从他经验里面提醒我们。问各位弟兄姊妹，想想，大卫经历什么样的树林？大卫经历过什么样的令他心痛的经历？他是不是一帆风顺？他有没有经历过一些难处？有没有经历一些令他心痛的事情？有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大卫的一生里面，扫罗王试图杀死他2次，然后派了刺客要一路的追捕他，把他赶到旷野里面去躲藏了逃窜，而他最亲密的多年顾问却背叛了他，而且雇佣人要去追杀他，他的家人曾经被掳掠而去，他的一个孩子一出母胎就死了，整个国家，你可以想想，当时整个国家甚至就要反对抵挡他。我告诉你，连他的一个儿子居然强奸了他自己的姐妹，他大卫的一个女儿，甚至大卫的儿子，亲生儿子都要设法要来追杀他。我告诉你，我觉得上个礼拜圣经讲的很道理啊。这些孩子有时候会让我们伤心的。大卫经历过这些，看到没有？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经历了很多的危机，经历了很多的不平，经历了很多痛苦的人，同意吗？是不是？ 我相信我们当中的经历的也许经历很多苦难，经历很多让你痛心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大概还没有像大卫所经历的，是不是？同意吗？弟兄姊妹们，所以当谈到如何在不平的危机当中生存，大概没有多少人比他更有条件来发表意见。但是在这种令人难以喘气的处境之下，对于生活当中的压力，他在经历过那些微微重重的冲击的一个密布的树林以后，出来以后回头一看，他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第一节提醒我们，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弟兄姊妹们，这里说不要为作恶的怎么样？怎么样？心怀不平，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心怀不平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希伯来文里面是叫做 hara， 字面的意思是什么？字面的意思就是燃烧，燃烧。所以怎么样？不要为作恶的去燃烧，燃烧什么？燃烧你的心里面。所以不要心怀不平，不要容纳那些困扰你的事情，为那些作恶的事情在你心中搅扰加热燃烧。弟兄姊妹，你会同意不同意？这真是苦恼带给我们一种真实胜过千言万语的一种图画，是不是？苦恼会不会让我们在里面就像燃烧的火？会不会？会的，是不是？同意吗？想一想这里一个重点，一个小小的火苗可不可以把一片巨大的树林烧掉？可以的，我们都很清楚，对不对？同意吗？每一个大规模的火灾都是由一个小小的火苗开始的，一个点燃的初刻开始，然后这一点点的火苗就这么样慢慢慢慢的扩展起来。而弟兄姊妹，在那一刻那个点燃的小火苗的时候，就是这里的心怀不平。苦恼就是这样，弟兄姊妹，苦恼就是这样子的。你刚开始的时候为一个小小的东西在担心啊，在那边 困扰困惑，然后不用多久你会发现你停不下来的，然后你就开始进入怎么样越来越糟糕的焦虑情况。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什么钻什么钻牛角尖去了。因为你很苦恼，你就没有办法睡觉，哎呀，他就剥夺了你的睡眠。因为你没有办法睡觉，然后接下来的第二天你更没有清楚的一个头脑，你就没有一个清楚的头脑，你就更加的苦恼万分，同意吗？因为你没有清楚的头脑，你也没有，你这么困扰，你也没有心情去吃饭。因为你没有吃饭，你就影响你的身体，你就让你更加的睡不好。因为你没有吃好没有睡好，你就更加苦恼。哎，我讲了是不是在天方夜谭啊？有没有人这样经历的？只有我们几个人真实在的人举手。为什么这个循环就像一个漩涡里面，会让我们越陷越深？不仅是夺去了我们睡眠，更夺去了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喜乐、我们的人际关系。那么弟兄姊妹，进一步的伤害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我相信不只是我啦，不只是刚刚举手的几个弟兄而已啦，我相信我们很多人曾经经历过这种事情。所以当你感觉到你好像掉入所谓的心怀不平的火的时候，当你掉进这种 苦恼万分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你该怎么办？我们当中有几个在美国读书的哈，他们都没有在小学读。如果我们家小孩子在美国小学读的话，你会知道在美国这边小学，我不晓得其他地方是不是一样，有在他们生活当中也教导一些生活技能，叫做该怎么办？该怎么办？比如说当你碰到火灾的时候，你身上着火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他们教导他们。或许我问各位问你哈，当你遇见这种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假设昨天你去看烟火，显然没有这种发生了，现在已经还在这里。你昨天晚上去看烟火，去阿曼登内看烟火，然后砰一声，那个烟火砸起来，然后烟火呢不小心掉到你旁边里面，那旁边不晓得谁放了一大堆纸，就怎么样就烧起来了，然后你就专注在看烟火，不晓得旁边已经烧火了，忽然间发现的时候怎么样？你已经怎么身上着火了？请问一下，那个时候你怎么办？ 啊，达棍好，那个时候达棍好，那达棍之前怎么办？啊，你会不会说，哎呀，赶快啊，哎，乔伟在哪里啊？我赶快去找他，乔伟救灾，会不会？你会不会啊？然后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如果你这样子的话，怎么样？要命！我们在小学这边的小学教我们的这种生活技能，他说什么？当你遇见火灾，你身上着火的时候，第一个动作，停下来，不要跑来跑去。为什么？你跑来跑去有没有用？跑来跑去没有用，会影响到别人，会说到，说不定会让别人也着火了，对吧？然后第二件事情怎么样？要扑下去啊！大家都很清楚了，为什么要扑下去？压着嘛，对哈。然后怎么样？不只是压着而已，怎么样？要打滚儿。第三件事情，打滚儿，要停下来，要扑倒下去，然后怎么样？要打滚儿。你会说，今天我们在上小学课，生活技能呢、啊？你为什么跟我们谈？今天跟今天的主题有什么关系？你讲这些干什么？有什么请你注意哦，其实谈到解决苦恼之道，诗篇三十七篇告诉我们的就是涵盖这三点。诗篇告诉我们，面对苦恼的事情，我们所要做的反应就是：第一，停下来；第二，扑倒；第三个，卷滚。那你会想说，怎么有这种事情啊？是不是你的下掰了？你把它弄这个？如果你这样想，先不要急，好不好？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不要急着下断言。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看看诗篇是不是这样讲，好不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这个主日跟下一个主日，我们会专注在诗篇三十七篇的前面六节经文，然后我再会跟各位谈到其他的一些经文的一些概论。如果你注意的话，强请问一下，我几天前寄给各位电邮，要求各位看一看诗篇三十七篇，请问一下，有多少人看了诗篇三十七篇的？举一下手。没有多少人，拜托拜托，求求你们好不好？下次我寄给你们的时候，你们看一下好不好？看一下的话，对你们有一点帮助了，好不好？不要把它当垃圾了。我想对你会有一些帮助。如果你注意的话，其实不太容易了。但是呢，你会发现诗篇三十七篇呢，是一个所谓的长头诗。什么叫长头诗？什么叫长头诗？长头诗其实我以前也曾经提过，长头诗的话就是一些诗歌，每一节前面第一个字呢是有关系的。很多时候呢，就是用所谓的字母排列的。哦，如果你看小孩子的书，有时候他 A 拿 A 什么的 B 什么 C 什么 D 什么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都是 ABCD 的，然后排列，这个就是长头诗。那么如果你去注意的话，诗篇三十七篇的话就是希伯来文的长头诗，阿拉伯的 Alphabet， 就那个字母排列的，按着字母排列下来的。所以显然的是什么？希伯来文的字母是二十个，所以显然是蛮长的一个诗篇。而这个三十七篇的一个主题是什么？一个主题就是怎么不苦恼，如何不苦恼，解决苦恼之道是啥？是什么？那么他告诉我们怎么不苦恼呢？三十七篇，诗篇三十七篇告诉我们，第一点，请你注意，如果你身上着火了，要停下来。第一件事情，停下来，解决苦恼之道。第一件事情，停下来。首先呢，你必须停止，你必须停下来。现在可能讲说，许长老你真的很聪明，怎么不苦恼呢？就必须停止。很赞，当然我当然知道，不苦恼都要停止，那真聪明。那怎么做到这一点？怎么做到？怎么不苦恼？我以前曾经讲过一个例子，我想再跟各位讲。有一个人呢，他就跟着他的朋友在那边聊天，他就讲说，哦，这个世界哦，真的是很麻烦，在我们湾区身边充满了不公平的事情。哎呀，在公司里面那个耍嘴皮的同事小人得志，那我们这些真正做事情的人却被欺压。有没有听过这种话？有没有讲过这种话？ 特别讲的时候，你看他那个那些什么从 印来的，然后他们很会讲话的，然后就一直升上去了，然后就第一线的老板第二线老板都是印的，一有印的话下面全部都是印的，然后我们这些中的、哦、然后做事苦哈哈的，然后怎么样都被压下去。你知道我讲什么？你们都在笑，你们知道什么意思了？哎，有没有这种事情？然后我们讲这个人就说，哎呀，做好事的人怎么样好像厄运连连呢、啊啊，那些做坏事、坏事做尽的人，却好像什么？好像是欢乐不断哦！哎呀，天理何在啊？那我真的苦，但是什么？但是我现在不苦恼了。哦，哎，为什么不苦恼？他说：“因为啊，因为我已经聘请了一个专业的苦恼者，让他来代替我苦恼，所以我不需要再去想他，我不需要再苦恼了。”他的朋友说：“哇，这么好的事情，还有这种事，这个世界上还有这种行业啊，哇，不可思议！那么你要付这个人多少钱啊？”他回答：“一个月一万块钱啊，一个月一万块钱，那您怎么有那么多钱啊？”这个人回答说：“哦，我是没有那么多钱的，不过就让他去苦恼，因为他是一个专业的苦恼者。”不会笑，奇怪，我是不是太冷了？哎，你如何停止苦恼？我们如何停止苦恼？大卫给我们的建议跟这个人的做法是有点不同的。他不是要我们去聘请一个专业的苦恼者来帮我们苦恼。我们来看看诗篇三十七篇前面第一节第二节，或许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一起来。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我请问各位，当我们看到那些做事做坏事做尽的人，心中会不会充满不平？会不会？哎，我盼望会，你们不会的话我真的很担心了，对啊。特别是看到他们这好像坏事做尽了，却怎么样，却没有事情，而且什么意气风发，哎，你会不会生气？会不会？哎，拜托你们真的奇怪哈！哦，别讲了哈。当你看到一个人写出来的东西，明明知道不可能偏差，极端到了极端，错误到了极端，甚至什么是违背神的、抵挡神的一个谬论，却怎么样？却是这个最全美的畅销书哦！你会不会很苦恼？哦，或是说一个看起来还 蛮有文化气质的一个艺人，或者一个艺术家，或者是一个政治家，怎么却讲一些很莫名其妙、对违背神的举动，而且却越来越受欢迎？你会不会苦恼？会不会担心？或者是你看到一些贪官污吏 ，A 的国家数十亿的钱，而且怎么样，居然没有事，还逍遥的地方，你会不会苦恼？你会不会心中不平？哎，大家弟兄姊妹，如果你还不会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呢，是吧？好了，不要讲这么大了，我们讲一讲小一点的好了。在你的工作上面，在你的单位上，你的同事处处在搞你，会不会让你不舒服？哎，我告诉你啊，你不要以为我在讲天花夜谈哈，我传道这么多快二十年了哈，十几年二十年，你知道我碰到很多弟兄姊妹们，还让我真的很多弟兄姊妹为要我为他祷告什么？这个是他们祷告代祷事项之一。哎，徐长老，拜托为我的工作祷告啊！为什么工作不顺利啊？太难了，哎，做不出来，为你祷告是不是？他说什么？不是的啦，不是的啦，技术上我们脑中哪有问题？我们聪明的不得了，都还可以啦，没什么问题。那有什么问题啊？哎呀，但是的，在工作中啊，就是有人会从中破坏，就会讲闲话，会背后搞鬼。会捅我一刀，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老板不喜欢我，却偏偏喜欢他们。有多少人有这种经验的？举下手。只有几个人，我就不相信。那以前问我的那些人，跑到哪里去了？嘿，很有意思，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就觉得我们在工作上面，在单位里面，常常会觉得我们脑中就好像有点虎落平阳。我不是我讲的，是你们讲的。如果你有这种感觉，不要感到特别，不要觉得很奇怪。我告诉你，常常有的事情，而且特别，我告诉你，在大卫这个时代，大卫在他的生活里面也同样的经历这些事情。所以你看第七节里面，他一再的重复那一句话，他说什么？ 他说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我告诉你，描写的真实的，我告诉你，我以前在工业界里面看多了。虽然诗篇三十七篇是专讲到那个敌人，关于不平那些苦恼和那些担心的又怎么样，但是这种心态其实是可以应用到每一种担心啊，甚至每一种忧虑，每一种在生活当中所遇见所要面对的种种苦恼，种种忧虑，种种负面情绪。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讲，弟兄姊妹们？因为你有注意到没有，那些我们的敌人，讲敌人好，不要讲叫敌人，我们那些抵挡我们的，捅我们一刀背后伤害我们的那些敌人，那些仇敌所带给我们的苦恼，跟我们生活当中的其他一些苦恼忧虑也好，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共同点是什么？你知不知道？共同点就是都是一些我们没有办法掌控、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同意吗？是不是？那些人要做什么事情，我们没办法掌控；这些事情会发生，我们没办法掌控。弟兄姊妹们，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大卫在这里，其实可以说是对我们一个提醒，很重要的提醒：说你要先停止对那些你我无法掌控之事感到苦恼，停止对那些你我无法掌控的人感到苦恼，停止那些你我无法掌控的过去、我们的现在、我们的未来感到苦恼。弟兄姊妹们，停止对你的老板是对你对好还是不好，你没有办法掌控的心情感到苦恼。弟兄姊妹们，一个很重要的，停止所有一切，我再说一遍，停止一切你我无法掌控的事情、人、事物感到苦恼。否则的话，大卫说，否则的话，这些东西会像火一样的耗尽你我的生命，会烧死我们。我希望我们看到大卫在这边的心态，你我必须采取行动来对付这种焦虑、这种苦恼的循环，不要让它烧灭你我。各位看到，在诗篇这篇诗篇里面，大卫不断的重复“不要心怀不平”这句话，注意到没有？一直重复。你看第七节这样讲，第八节第三次，第八节他又说什么？“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大卫在这边更进一步的，不只是祈祷而已，他更进一步的提出他的一个原因。他说不要心怀不平，为什么会导致什么？他会导致我们去做恶的事情，导致我们做出邪恶的事情，以致做地方，请你注意到这点。大卫告诉我们，心怀不平会带出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什么？就是会以致做恶。什么叫做以致做恶？什么叫做以致作恶？就会带出来做出什么？做出邪恶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当中可能会有人说啊，我是会控制脾气的人，我不像人许学顺这样子啊，我不会心怀不平，心中有火气就会做出攻击对方、伤害人的事情，我不会的啦。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容许我提醒你，圣经这里的作恶并不是只是明显的看到一些反击攻击对方的反应的一些罪行。作恶在这个圣经这边其实包括了深藏于我们的内心那些神所不喜欢的事情。我想清楚了吗？啊，弟兄姊妹们，那我们各位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为那些你我无法掌控的事情感到苦恼去担心是一件恶事吗？你有想过是不是恶事啊？你想一想，想一想，我们通常讲什么？什么叫恶事？什么是恶事？就去偷啊，去抢啊，去夺啊，啊，去做，去杀人啊，去放火啊，这些才是罪，对不对？才是恶事，对不对？是不是？同意吗？但是担心是一个罪吗？顺便提一下哈，这里心怀不平，哇，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是燃烧。但是我们也可以，如果你去看字典的话，你会发现 Hara 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苦恼、发愁、担忧。不要苦恼，不要发愁，不要担忧，以致作恶。以致做出 神所不喜欢的事情。请问一下，苦恼、担忧，技术上来说是神所不喜欢的事情，是罪吗？你想一想看哦。哎，请问一下哈，罪的定义是什么？简单一点，罪的定义是什么？啊？什么叫罪？哎，我们都不知道罪什么定义啊。做坏事当然是罪了，对哈。好，所以做了不该做的，是不是罪？圣经讲得很清楚，做了不该做的，是不是罪？不该偷了，你偷了；不该抢的，偷了抢了，对。不该从办公室里面拿办公室的笔啊，拿办公室的东西回到家里面，那个、是不是罪？我都不敢讲话了啊！做了不该做的是罪，对，很容易，对。圣经有没有讲说，你没有做该做的也是罪？有没有讲？有嘞，你没有做出帮，你要去帮助了，你却不帮助了；你要去怜悯了，你不去怜悯，是不是罪？是很罪，对，同意的哈，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那么想一想看到圣经里面神有没有告诉我们不去做一些事情？有没有？圣经有没有说你不要做这个事情，你不要做那个事情？有没有？为什么叫我们不要去做？为什么？因为对我们不好，对不对？因为他不喜欢，是不是？因为那是什么？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啊。那么请问一下，那可不可以算是罪？他叫我们不要去做了，我们去做了，是对吗？是罪嘛？对哈？那么请问一下，神要说几次才算是罪？神说几次？一次嘛，对哈？神说乔伟，你不应该去做这事情。乔伟说：“那什么？那是不是罪？”乔伟说：“哎，不是，要做，要讲二十次才算罪，是吗？”乔伟坐在那边被我敲钱了，是不是？所以神说一次就是罪了，同意吗？就是因为对我们不好，因为不讨神喜悦，因为是罪的事情，所以他说了，他叫我们去做了，哦。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圣经里面，神一再的提醒我们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不要苦恼，不要忧虑。神一再的说这话，绝对不下于二十次。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哦，如果这样讲的话，那么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件轻如鸿毛、轻描可以淡写过去的小事情？我不觉得，哎，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担心、苦恼、忧虑绝对不是一个小问题。如果这样的话，神不会一再的重复、一再的提醒我们、一再的叫我们避免去做这件事情、一再的叫我们怎么样，不要落入这里面，因为这对我们不好，因为这什么？他不守喜悦，因为这是什么？这是不好的事情。这会带出什么结果？圣经说：“以致作恶。”也是带出恶来，带出神所不喜的事情，做出不好的事情来，带出什么不好的事情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想一想的话，这件事情真的想一想，你想一想，第一先首先的话，苦恼带出的结果，第一件事情会伤害你我，同意吗？苦恼忧虑会伤害你我。 John Hopkins 那个大学有一个研究报告，他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满有苦恼忧虑之人比一般人死得更快更早，但是这是一个事实。你觉得他对不对？对不对？对，我告诉你，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说啊，他是他被他自己吓死的？听过这句话没有？你听过这句话没有？我告诉你，什么叫做忧虑？忧虑就是把明天不一定会发生的事情，现在拿起来用。不一定会发生，但是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已经陷在里面了。哎呀，事情都还没发生，怎么样，我们就已经拿刀切腹自杀了，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就这样，苦恼让我们钻进牛角尖，让我们不知所措，然后做出我们自己都会不知道怎么办的事情，伤害我们自己，伤害我们人际关系，很实际的。第二件事情，苦恼带是什么？会伤害别人。就是你知道不知道，你的担心、你的苦恼、你的忧虑会像传染病一样的传染给别人。哎，不要以为 SARS 会传染，不要以为流感会传染，不要以为现在的 MERS 是吧，中东什么什么会传染。我告诉你，你的忧虑、你的困扰、你的愁烦会不会传染？会不会？哎，你们都好像不会哈。如果你真的不相信的话，我告诉你哈，你今天回去以后，给你旁边那个人一个臭脸看看。你看他会不会高兴？ 最好不要这样试了，算了，算了，我刚刚没讲，到时候引起误会，倒麻烦。《洛杉矶时报》以前就有一个报道，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都发现，一个人的情绪状况都是与自己的朋友的情绪状况紧密相连的。同意吗？弟兄姊妹，他们研究发现了，消极的情绪比积极的情绪传染性更强。真的很有意思的，我们的喜乐不太容易影响别人，但是我们的愁苦却非常容易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有没有这种经历？有的，是不是？换句话说，如果你感到苦恼，你感到忧虑，那么很快的，弟兄姊妹，很快的，你旁边的那些朋友，你旁边的家人的情绪会不稳的现象出现，在这很多方面都会这样子，对吗？弟兄姊妹，所以说以至于作恶，绝对绝对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事实上它的影响力绝对可以让我们吃惊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神提醒我们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因为它真的会伤害你的生命，不只是伤害你的平安，不只是伤害你的人际关系，不只是伤害你的身体，你的生命更会是你所有的一切的一切。所以他说真是一件坏事，千万不要这样做。那么停止这么糟糕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哦，这么好的，这不好的，我会伤害自己。我同意伤害别人，我也同意。那么，真的有可能停止吗？有没有可能？就摇头，奇怪。那我们当基督徒就没希望了，没有出路了。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停下来？答案是什么？答案是肯定的嘛？拜托，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干嘛跟你们讲？那我就跟你们一样，每天到完了，我怎么说了？我苦啊，我苦啊！全世界的事情都是坏事，都是我的。为什么好事都是乔伟拿去？为什么坏事都是我？对不对？我们都会这样讲了。但是我弟兄姊妹们，其实我告诉你，今天我们在分享，就是因为发现圣经提醒我们，我们是有机会，我们是答案是肯定的。其实如果你注意的话，整本圣经确认我们有能力可以做到这一点。圣经里面如果你去看，有很多地方提到这边，特别是我提醒弟兄姊妹，比如说传道书，我们前阵子还读过传道书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节，传道书第十一章第十节，所罗门就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所以怎么样，你当从心中除去愁烦。哦，说得很简单哦，所以你当从心中除去愁烦。哦，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意思什么？他说的意思说，你一定要怎么样采取行动来对付你的愁烦，对付你的焦虑，不要只是说我好可怜哦，我感到闷了，我煮了，是吧？请你注意哦，这一句话，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的这个当字，你会怎么解释？我们一般读到圣经的时候，你们当是意思什么？应当哦，应当哦。当你谈到圣经里面谈到应当，你讲一下指纹啊，你应当这样做，那你会什么想法？你说什么啊？你是你，我是我，你可以应当我，应当不了啊！我就是这么苦啊！你叫我怎么应当啊？是不是？但是弟兄姊妹，请你注意，这是我们的想法，不要把你自己想法读进圣经里面。这里的当字不是应当，而是什么？而是去这样做就是了。讲清楚了吗？去这样做就是了的意思。其实你可能注意到，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告诉我们其实很重要一点，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本质。什么本质？在某种程度上面我们可以控制得了。我讲清楚了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控制的地方是什么样？地方是什么？我们所需要的就只是去操练而已。我讲清楚了吗？圣经里面一再重复一件事情，比如说耶稣在登山宝训上面就讲了很多次了，不要忧虑，不要苦恼，不要挂心，记不记得？是不是啊？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五节耶稣说什么？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然后更进一步的，在第十章第十九节他说什么？你们被交的时候，被抓去的时候怎么样？不要思虑要去说什么，对吧？然 然后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九节谈到挨饿的时候，他什么？他说什么？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一再的重复提醒我们。然后你说啊，这耶稣是神嘛？没有办法，神他神他讲的是对。但是你想想看，使徒彼得啊，保罗，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弟兄姊妹们，这边提醒我们不要挂虑，不要忧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要去告诉神。弟兄姊妹们，如果神说一次，我们都要注意了。那么，如果他提这个事情提了这么多次，重不重要？重要。我们不能够把它当作耳边风，我们不能把它当作生活当中一个小问题而已啊，同意吗？弟兄姊妹，更何况一件事情，请你记住一件事情，弟兄姊妹，请你记住一件事情：如果神要求我们做一些事情，请你记住，他绝对不会要我们去做一些我们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我有没有讲清楚？我再说一遍好不好？请你注意听哦。如果神要我们去做一件事情，他绝对不会要求我们做不到的事情。讲清楚了吗？弟兄姊妹，这很重要的。弟兄姊妹，很重要的。如果神要我们停止，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停止？我们可不可能停止？拜托，我讲了半天，可不可以？请你跟旁边人讲说，绝对可以停止。弟兄姊妹，绝对可以的。弟兄姊妹们，当然我在这边必须提醒弟兄姊妹，这里显然的不是意味着我们就停止了，我们就没有感觉了，什么没有情绪了，不会受这个影响了，不是这样子，不是变成木头人了，不是这个意思啊。请问一下，诗篇是谁写的？这篇诗篇大卫写的，对不对？那么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多大年纪啊？已经老迈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但是如果你注意的话，在诗篇里面，你有没有看到大卫年轻的时候跟大卫那就 他的诗篇里面充满了感情？有注意到没有？大卫里面是充满了感情的，诗篇里面充满了感情，非常有激情的。因为很显然的告诉我们，不是没有情绪，因为什么？而是提醒什么？而是这里提醒我们，是当你我有烦恼的时候，当你我有苦恼的时候，要先冷静下来，停下来，要在那个心中那一把火肆虐之前，失控之前，把它控制下来。讲清楚了吗？弟兄姊妹们，一般来说，当负面的情绪笼罩我们的时候，我们人的本性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怎么样？会钻牛角尖，对不对？大部分的人，有些人可能比较好一点，不会了。但是一般来说嘛，会让我们的焦虑的恶性循环就可能开始启动。我们就会怎么样？我刚刚讲了嘛，忧虑又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然后怎么样？身体不好，情绪不好，控制不好，然后就更加的忧虑，然后怎么样？然后更加负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不立即采取适当的措施，我们就很容易的就陷入更深的沮丧周期里面。我们必须要采取一个抵制的立场，而不是让火来消耗我们。当你我意识到我们有苦恼这些忧虑这些负面的情绪的时候，圣经诗篇三十七篇大卫提醒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停下来，就好像被火烧到一样，赶快停下来，要寻求救火员、消防员来帮助我们灭火。但是我们怎么样做到？这就是大卫接着在下面的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但是现在我已经讲了48分钟了，我们等一下还要播饼，我们没有时间来讲了，所以我们先停在这里，预知结果，下个主日我们再见。我们一起来祷告。